积很久了，可能上帝也不一定会追究。但有一天你会发现，哎呀，如果我来到神的面前，可能上帝要问我这个事，我怎么讲 ？OK， 就好像你去同学会，你见到了一个20年前你在学校打架的朋友，他出现了，那有很想跟他说那一天其实是很对不起，但是你讲不出口，因为好像那个人不记得了。OK， 但你每次看到他就想起这个过犯哈。那如果你心里面你说我来到上帝面前可能还有一个东西我不懂要怎么样讲，这叫内疚。我想我们不只是一个，你往后挖有很多个。 OK， 如果你只有一个，我可能是第一个见到的基督徒啊，我们有许许多多我们没有办法再去改变的错误，说过的，得罪神得罪人的，你知道这些在你心里面长时间它会产生你逃避上帝，因为你一直想你就觉得哎呀算了算了不要想了啊，是吗？圣餐就是这个目的的，不是麻醉你啊，圣餐呢就是说上帝说我不定你的罪，你说可能吗？上帝说我不定，他跟你讲100遍你都不信，现在他说你喝一下甜吗？你们刚才都说甜对不对？他意思说我赦罪的恩典真实到好像你喝的那个酒有味道一样，因为每次跟你说你就觉得摸不着嘛，这赦免是什么东西，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为什么我说圣餐对有信心的，对承认自己需要救恩的人有极大的帮助，是因为他让你在那一刻知道上帝说我不定你的罪是跟你说的，上帝说我不定你的罪，我赦免你，虽然你没有办法改变，你必须带着这个平安见他的。如果你见上帝的时候你心里面还害怕，其实你就叫做不信，你那时就会重新被定罪。我不是吓你啊，你们记得有一个比喻耶稣讲的，有一个人欠2000万，主人说算了算了算了，对吧？是不是？是不是讲算了？是讲算了，叫他走，对吧？好了，不用签了，出去看到一个朋友不高兴，对不对？欠我什么10两，把他关在监牢。那你看下面的后果是什么？这个主人怎么样？把他抓回来，而且说你给我还干净2000万，对吗？你说哎呦，这个主人说话不算数哦，真的是不好。你等着看。其实他的意思当然是叫我们要饶恕我们弟兄姐妹，但是你要明白哦，你不信上帝。你得罪神是一回事啊，但是你不信神赦罪呢又是另外一条新的罪啊，你知道吗？啊，这个是帮助你的，这个圣礼就是帮助你一直相信上帝是不定你罪，因为你只能凭着这个来到他的面前啊。当然我们的主耶稣是认识我们每一个人啊，所以我们当然在人面前我们不是去告诫啊，牧师我做错什么事你怎么办啊，不，没有办法啊，基督就是我们的中保啊，所以每一次我们领受圣餐，每次我们想到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只能够透过祷告、啊、来到我们的主耶稣面前啊，也这也是他对我们啊的一个恩惠的记号啊。好了，不多讲了啊，这是我们每次圣餐所应该反省的。我们来看我们手上的这个经文哈 啊，今天是要从第10章啊，马太10章开始啊，这是啊、延续上一次的啊，上一次是应该是7月份的时候啊，7月份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到了两个事情，第一个是大家很熟悉的，就是耶稣基督啊带着门徒连在这个加利利海当中，基督就睡了，门徒就害怕，因为起了风浪，你们记得吗？啊，就那段经文啊。笔记上面有了啊，你们可以自己看啊。然后只是稍微提，就是温习一下，我不会花很多时间，就让你们能够连贯一下。就上次就讲到说，耶稣基督考验门徒的信心。OK， 好，我们有时就跟小孩子讲这个故事啦啊，不要害怕啊，起风浪不要怕，因为耶稣在船上，你讲100遍都没有用的，因为你的孩子一定要怕的，你知道怕是正常的。所以有时我们的这个。 我们在主学里面我们太实用了，我们就变成把每一个圣经的教导本来是属灵的意思都把它讲的是生活的东西。当时耶稣并没有骂他们责备他们害怕风浪，基督其实真的是责备他们什么呢？责备他们因为眼睛啊看见耶稣睡觉，就认为呢耶稣就没有办法再管理世界，这个是他们的问题。风浪是要害怕的，因为你是人你会沉到海底，而且沉到海底你的结局是死亡。 OK， 除非你是鱼我就没话讲，但是这是自然，所以门徒怕风浪不是问题，但是门徒认为耶稣睡着了就不能保护，这是问题。所以当时门徒没有办法把他的信心提升到不是眼前的啊，他们必须要摸得着看得见，他们才认为耶稣是同在的，对不对？你想这是不是我们的问题？很多人都没有看过耶稣，也没摸过耶稣，连天天老是要有这种经历。我们不是多马，多马还说想要摸啊，耶稣，我们都不是多马，我们没有一个人看过耶稣就信了耶稣了。所以你就最好就重新想好，你不能再求那种经历，因为我们的信心已经让我们看见了不能看也肉眼不能看见的救恩了，就是我们的主。所以当时门徒还没有啊，所以门徒呢就被眼前的看见的东西所限制，所以基督就透过这个考验教导他们啊，就说其实你看见我在睡觉，我的肉身在睡觉，但实际上我仍然是万物的主宰，对不对？啊，好了，这个你们想细节你们可以自己再去看了啊。那接下来呢，其实耶稣也不是过海好玩啊，他是要去对面有一个事情要做的啊，就是我们从第八章后半段就讲到耶稣去啊，就是赶一个，就是为一个人赶鬼啊。那这个在圣经里面也算是蛮著名的一个神迹啊，就是哥拉森这件事情。好了，我简单说了啊，啊，这个也通常被讲为是啊，耶稣赶鬼的一种啊实例啊，就是一种的 example 啊，然后很多人就想从里头啊搞出了一种赶鬼的步骤。但你细看呢，其实整个记载不是魔鬼啊，它不是重点。OK， 整个记载呢是救恩。怎么讲呢？我细节我不说了啊，就是基督过去那里，连那么多人，他去碰一个人啊，这个人呢，他被鬼附，而且他身上有很多的撒旦，对吧？因为他用一个字叫群来讲他，啊，好了，连当中的细节我不说了。连后来呢，这个撒旦要被赶走，他就跟耶稣求说什么啊，你要赶走我啊，让我去哪里？去猪群。你说哎，怎么会有这种选择啊？在瑞士没有猪就牛吧啊，总之你就以为那个鬼是希望有一个身体，他说没有人的身体服在猪也可以，你错了。这就是因为我们华人有这种鬼附身的这个民间信仰啊，所以你总以为呢那个鬼没有身体服就很不舒服，他不需要。如果这个鬼真的是需要身体，他也错了，因为那个猪一下子就跳海了，所以他很快又没有身体了啊，所以他不是这个目的。你知道撒旦要求可以到猪群里做什么你知道吗？他要去让这全部的猪都跳到山崖去死。为什么？因为撒旦特别讨厌猪，他们不吃猪肉的。不是，因为这2000头猪死的时候呢，这个哥拉森这一层的人呢就会拒绝耶稣。他是下象棋的，他已经下两步了，但他没有赢啊，因为耶稣早就知道。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以为这是魔鬼想要找一个家，不是。我再说一次，魔鬼说你不让我糟蹋这个人，因为耶稣要救这个人啊。耶稣说你全部给我出去，他说你要赶我出去，好，这样我跟你做个交换，你把这个城的灵魂给我。当然基督的救恩当时没有要到那里啊，所以基督就说你去。所以当时这个猪全部冲到山崖都死去，圣经就说格拉森的人，其实格拉森的人呢一直都知道这个人是被鬼附的，他们看到他 就是清醒过来的时候很惊讶，所以应该正常来说格拉森的人应该要听福音才对，对不对？哇，一个大神迹发生了，对不对？好像如果你的这条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一天解决了，因为大家都想知道谁做的嘛。因为这个很凶猛的就堵住入口的这个被鬼附者呢，突然间正常化了，谁都想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是忘记了，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的猪掉到山崖去了，很可惜啊，是吧？有时你听到开始要进行的时候，有个手机有个短信说今天股票掉3点，你突然间就忘光光了，因为你的钱更重要啊。有时你的头脑啊，我告诉你，都是撒旦跟耶稣说让我到这个人的股票去转一趟，耶稣说去，连你的股票转一趟，连你的灵魂就跟着去了。所以要小心，这个记载呢，不再跟我们讲属灵的规则，魔鬼要怎么样赶，要叫他名字，不是，这个记载只是告诉你说，撒旦是我们灵魂的敌人，他从来都不是我们的朋友。他做什么事情，他只是一个目的，就是他要置你的灵魂于死地啊。所以当他没有办法残害一个人的时候，他要残害整条村的人，整个城市的人。好了，最后这个城市的人就跟耶稣说请你离开。很荒谬啊，这个救主来到门口了，就好像整间房都是病人，医生来到门口了，但大家因为没有得上网，手机坏了，就请医生快点走快点走，我宁可癌症死都不要你来医，快点走快点走，因为我手机不能用了。你觉得很荒谬，是啊，2000条猪就拒绝了，就是他们唯一的救人，是吧？当然我们的主耶稣知道了啊，所以他也就离开了啊。当然如果我们的主不走，他们也没有办法的哈，但是的确这不是基督的意思啊，所以他就离开了啊。最少这一点我讲完之后，我希望说你可以除了想到撒旦不是朋友之外啊，最少你还要想一件事情，就是呢你跟我啊就是那个被鬼附的。你可能不能够接受你那么卑微啊，你说哪里，我好歹都是博士啊，什么被鬼附啊，被鬼附哪会拿博士。你可能会觉得你都是一个有身份，连最后从第32级跳到70级的人啊，你觉得你是从中间开始的，那我都不是从低做起的。你知道吗？耶稣在这个人身上彰显的恩典，就是每一个被他拣选的，就算你再有学识有背景，你在耶稣的眼中就是一个被鬼附的人，或是说被撒旦捆绑的人，不能自拔，常常残害自己身体的那个人。直到什么时候？直到耶稣过海起大风，让门徒怕得要死，特别来找你那一个。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真的是经历恩典的人，你会发现真的是上帝找你了，不是你在找他，对不对？你发现当时跟你去教会的好多啊，对不对？很热闹，你转个头10年过去，你看反正都没有了，好像是那一次看起来都是其他人做主角啊，原来是你啊，因为最后只有你留下来，这就是我们的经历了啊。所以耶稣看你比那个2000条猪还重要，当然那个是一个价格了啊。同时呢，基督看你比那个城的人还重要啊。但最后格拉森也有恩典啦啊，做门徒后来把福音也带到哪里去了啊。但最少他们很可惜嘛，这个时候就是救恩的主人来的时候，他们竟然请他离开啊。盼望我们要深深的被提醒这一点，好吧？好了，这是上一次的，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了啊。今天经文呢是第10章，那第10章是有一点琐碎哈，因为这经文有点分散，不过我不会很详细啊，但我是想交代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呢，这段经文不是耶稣选门徒的经文啊，因为耶稣选门徒的经文已经在前面有了，马可3章、路加6章已经提到了啊，所以耶稣那时禁食祷告之后，上帝就让他选 选了十二个门徒，里头包括犹大。你这里呢不是选门徒，这里是差派门徒去做事情啊。好了，差派门徒去做事情是不是叫我们去传福音？也不是啊，这也是我们一般很容易做的结论了。我们觉得耶稣叫我们去传福音啊，去实行大使命，不是。你看清楚，门徒都不知道什么叫福音，因为耶稣还没有成全。你要门徒出去讲什么啊？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说没听说过啊，还没发生。哦，对，还没发生，对啊。彼得都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如果你说当时耶稣叫我们去传福音，你这个是用现代人来讲了，就是已经是用后面的，就是明白救恩之后的人来说他们实际上当时是被耶稣差出去做什么？做一件简单的事情，就是去跟每一条村的人打个广告，说什么有一个人很快的，再过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会走到你们这条村来，他的名叫耶稣，你们要听他讲，因为他是弥赛亚。如果那时候有 SMS， 可能他们就是 狂按手机就对了啊，就是他们不是去讲那个内容，因为他们不知道内容是什么。但是基督教他们走遍犹大地，就是附近的地方，而且一会儿呢走完了就要他们回来了。所以基督不是像我们后面所看的经文啊，就是耶稣把他们差到地极去传福音，那个是基督复活之后啊，他们领受圣灵之后，可以吗？啊，这个是还没有啊，所以这一个是第一个你们要分辨的，就是如果有人解圣经把这个混成今天的传福音呢，你就会觉得不对劲啊，因为的确这里讲的不是那件事情，可以吗？是一个短暂的使命，而且特别短，可能搞不好就两天两三天就回来了。很简单的一个行程，耶稣吩咐他们去做的，预备人的心，等耶稣去来听他讲道。好了，好了，我们来读这经文了啊！马太的十章第一节，其实有点类似了，不过好，就请你们帮忙来。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马可，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路加，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传扬神国的道，医治病人。那你可能说这里讲神国的道，对，的确啊，但是不是我们说的福音，因为那时还没有成全，门徒还不知道，也不明白，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讲。 OK， 好，先解决第一个字，就是十二。为什么圣经总是有出现这个数字啊？十二，十二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数字呢？在旧约有什么？有十二个支派，十二个族长，对不对？就是这个雅各的孩子。连到了新约呢，耶稣就立十二个门徒来代表教会啊，所以旧约十二个支派代表以色列国，新约十二个使徒代表教会啊。其实两者的关系是一个目的啊，就是表示上帝对他教会的恩惠，对他教会的眷顾。那十二其实你可以说是，通常有人解释了啊，是一个天上的完美的意思啊，七是地上。当然我今天不讲这个，我也不是搞数字的啊，我只是想告诉你，就是说圣经有很多的数字，你不要用字面去理解就是了啊。 OK 啊，也没有什么好迷信的啊，就不一定说这个就是会带来什么福气的数字，也不是。 OK， 好，当时为什么要给十二个门徒？其实是要让百姓想起旧约那个光辉的年代，就是旧约当以色列被，就是以色列国被成立的时候呢，他们很光荣，因为有十二个族长啊，就是十二个支派，十二个头啊，就代表了上帝特别眷顾啊这个民族。所以耶稣弄十二个使徒出来呢，其实也是让他们有一点这样的观念，说哎，是不是这个复兴又回来了啊？提醒他们，为什么需要复兴呢？的确，我们看圣经知道，当时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啊，以色列国已经是很，就是灵性上是很糟糕了啊。当然他们的经济啊、文化啊是发展了啊，钱也多了啊，也富裕了， 啊，各样的文化享受也懂了，但是灵命上啊，如果你看这个福音书的背景啊，你就会明白是很混乱的有一些特别的人跑出来法利赛人听也没听过突然间在新约就冒出来了其实这些人都是在公元400年大概产生的，就是他们是因为这个犹太教就是旧约的信仰走向世俗化而产生的副产品，意思说有一部分的人是为了抵制世俗化，像法利赛人这样 就出来，所以这些人就变成是律法主义者，就是字面解经过于强调守律法的这个要求。另外一部分人呢，就是觉得世界是要发展的，要和平的，连他们就开始跟世界接轨，所以就开始世俗化，开始跟外族通婚，开始跟罗马人做生意打交道所以这些人就变成是我们叫做物质主义所以当时整个以色列国没有留下太多敬虔的人你们也看得出就是我们常说圣诞节耶稣生在马槽，我们都觉得浪漫，对吧？你试试看，你有一天来瑞士旅行，就住在马槽，我看你一分钟都不想在那里，因为除了草还有味道，你会受不了耶稣生在马槽其实是要表现，要表达一个情况，就是约翰说的，这个世界的主人来到的时候，世界不懈怠他。你能够想象吗？如果你是一个大房子的主人你终于回到的时候，你的工人说今天没地方住你去睡车房你说这个房不是我的吗？对不起我们很忙你去睡车房那怎么会这样子呢？对呀，所以当时没有一个人醒觉这个主人回来基督降生不是偷偷摸摸的天使都在那边报所以基督没有要隐藏自己的降生，上帝没有隐藏自己，但是没有人有一个灵性就是醒觉察验到这个主人回来了，所以基督就生在了马槽的当中。好了，所以这可以用一句话了，就说当时这个宗教界整个信仰走向败坏，没有敬虔的人太多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在这个很特殊很糟糕的情况呢他要复兴他的教会，是吧？他要把这个堕落的以色列国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设立12个使徒，让听的人突然想到有12个族长，现在有12个使徒，上帝复兴他的子民的时候到了，可以吗？所以简单的回答就是为什么12不是12好办事，不是，而是跟12个族就是支派有关系好了，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要选这种人呢？的确，我们看门徒的背景，好像跟雅各的孩子比起来可能不大相称，对吧？如果耶稣要选这个12个门徒，让人想起这个12个族长的这个威严好歹也选12个将军12个学者12个有才华的人，选12个没有人懂身份的人，的确好像不是很达到目的，对不对？对，单单从门徒的身份背景，的确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相称的地方，但是你不要轻看他们，你看后面，当你看到《使徒行传》，当你看到后面的经文，你看到后面的书信，你会发现呢，上帝怎么用他们，甚至上帝把新约圣经都交给他们写了，对不对？使徒是作者当然是圣灵是作者了，他使用他们，连使徒走过的地方，福音传到的地方，就神的话，神的教会就大大的扩展。那时你就知道，原来这一班人是不是我们说不是熊猫他不是一般的的确他们的能力，他们的优势不是他们自己，而是圣灵大大的使用了这12个人，所以严格来说他们是超越了前面12个支派的 你可以说的威严哈、啊、的就是他们所做的啊，他们的能力啊是超越了他们前面的啊十二个族长的威严。OK， 好了，所以基于这个缘故了哈、啊，所以我们啊要看重哈、啊，要看重上帝啊在教会所设立的。好，回到这个经文啊，回到这个经文，当时你刚刚哈、啊、不是当时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提到十二个人，连他后面就有一串的字说给他们能力做嘛。一病啊，这个我们有兴趣了啊。还有呢，赶鬼知道吗？不需要啦，瑞士没鬼的啦，这里最多的，我告诉你啊，这里的鬼叫贪心鬼，啊，而是银行鬼啊。那总之呢，你说赶鬼、行神迹，哎，为什么要呢？那就是这个目的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人一看到门徒不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名堂，所以基督知道人因为不尊重他的门徒，所以就不会好好听他讲话。所以基督就给他们属灵的能力啊，不是讲福音啊，我再讲一次啊，你头脑要转过来啊，他们没有办法讲福音，只是他们在说话的时候，这些人百姓要注意听，因为他们的内容相当简单，就是有一个人他的名叫耶稣，他过几天要来，你们要注意听他的话。但我那天我不在场啊，我只是大概跟你说是这一种内容啊，连人都不想听，所以他们就要行神迹。那些人说谁要信你讲的？ OK， 来瞎子来、啊、好了，信不信？哦，你的老师教的是哦，我们要来看啊，我们来听。所以他们就具备了这些属灵的能力，其实不是叫他们去表演啊，主要是让他们所说的话被百姓能够注意。当然我们用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呢，我们也明白一个原则，对不对？就是说上帝常常把他的作为跟他的话语放在一起。你们听过这个原则啊，就是上帝的作为跟上帝的话呢是不会分开的啊。当然谁先呢？上帝是先说话才做事的啊。这个两者有很大的区别啊。我再说一次，如果我给你选择啊，你说上帝是先做事才讲话，还是先讲话才做事呢？你看圣经的原则是上帝是先说话才做事的。因为如果他先做事才讲话呢，人看到事情就自己想了。但是通常上帝先给应许，给预言，因为他才成就嘛，对不对？所以让人看到神迹的时候会想起神的话。所以目的是哪一件？是神的作为还是神的话？是神的话。单单这个原则你就会找出很多有问题的一些做法啊。有的人就会说，如果上帝是真的，先依我再说啊，给我看见再讲啊，看到了我就信，依了我才信他。这个是什么在先？这是要求上帝的行为在上帝的应许之前，对不对？但是其实这不符合圣经的原则。圣经原则是说上帝先赐应许，如果上帝不给应许，他不给作为是应该的，因为他没有义务要给我们作为。但是如果他给了我们话，但是他发现我们听了他的话心里面还是不稳定，他说哎呀真可怜啊，跟你讲你还不信，好给你看一个神迹，连你看了神迹哦原来他是真的、哦、啊，你就信他的话了。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所以这个原则在圣经里面的旧约新约一直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没有意义只是单单求神迹的。OK， 教会不是医院、哦、医院也不是神迹啊。当然有的人把教会不知道当成是什么地方了，就是来医病来找治疗来找。其实他们，我不是说教会不可以有关心人需要的地方，但是其实教会被呼召被成立当然要关心啊，他主要达成一个目的的是宣告上帝的应许，话语在先，作为证实话语是真实的，好吗？啊，所以第一件事就是没有单单神迹了啊。但我们也可以说也没有一个时刻是只有单单话，那这个比较敏感，我要解释了，我不是说非得要有看到神迹啊，我说的神迹呢是广义来讲的，就是上帝的作为。好像什么，如果你今天听得到 OK， 你只有两个可能。第一就是呢你听了 你被感动，你悔改，这个是神迹。你可能觉得不是，我告诉你，这是神迹，这是上帝的作为，不是人。人的声音只到你的耳朵，而且有时连耳朵都没有到，你相信吗？请你们重复三分钟我讲过的话。你说，等我听一下录音。人的声音有那么大威严，可以改变你那个老脾气，你就想不可能，你能够改，你早就改了，你都诺贝尔奖了，我告诉你，因为你从小你妈妈就叫你好好读书，你就不听这句话的了，对不对？人的声音没有办法触及人的心生命的东西啊的内容啊，是上帝的作为。所以如果你因为听见神的话，因为读了上帝的话而心中被感动，可以叫你这个很傲慢的人去悔改，这真的是好像死人复活的神迹，是吧？所以有没有神迹？有啊，上帝的话会要促成他的旨意。另外你说我听了没感觉，你觉得上帝没有办法，我没感觉，你知道连没有感觉也是神迹的，对不对？因为上帝让你感应，为什么他要定你的罪？说话你讲完了。对啊，我意思说没有一种情况是可以中立的啊，因为圣经说上帝的话一发出就不什么，我们说不突然返回嘛，就不 U-turn 了，这是摩登讲法。但是意思说上帝的话发出不是废话，他一定带目的，要么不是让人生，就是让人被定罪。当然，但愿我们都得生命了啊！但是很多人的确啊，在教会很多年，听了很多道啊，但是心里面却是十分的刚硬。连这个刚硬的本身呢，其实也是上帝任凭他的一个结果啊。好了，不多讲了。总之啊，就是这里就提到十二个人跟这个他们所被赐予的能力的目的，是为了证实他讲的话，而不只是去表演啊，就是让人很惊讶而已，好吗？好，接下来第二节到第四节呢，这里有一些名字啊，就是十二使徒的名字了啊，我们念一下了啊。他说这十二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腓利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利马泰、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分类党的西门，最后还有卖耶稣的犹大人。犹大啊，这个名字还特别把他的乡村都讲出来了。武汉来的小王啊，特别要因为很多犹大嘛，要讲名是他啊。好啦，这个名单你们前面已经读过，我也不解释他的名字，但最少有一个你要注意的，第一个是谁？是彼得。但不要因为他排在第一你就认为呢他是老大啊，他就是我们第一个教皇啊。天主教用这个理由是，就用这个经文给的理由不充分了，不足够啊，不表示彼得就超越了其他的人。 OK， 只是圣经是这样子排列的啊。有人说啊，因为彼得最老啊等等，我们也不知道其他人多少岁了啊，但最少从我们在啊其他经文所看见的，我们的主耶稣没有立彼得做教皇，这是最明显没有啊。OK， 好，这简单的经文，这只是啊带过啊。啊，下面我们就要注意了，耶稣就吩咐他们去到那些地方的时候啊，要怎么样啊，有怎么样的一种心态啊。第五到第六节，耶稣差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基本上耶稣叫我们去的时候还给他们一个范围，这个范围就是只是留在犹大地，就是以色列的这范围里面，而不要去到外邦人的地方啊。所以你就明白这个不是传福音，因为耶稣在传福音的使命里面说什么，你们要传福音到撒玛利亚，直到地级啊，这个远多了，何止只是外邦人的地方，对吗？为什么耶稣限制他们只是在本地呢？只是在这个犹大的几个城域里面呢？是因为这是救恩的次序啊。我们看圣经，我们看过啊，上帝要先把救恩啊领到犹大人的当中，就犹太人当中，再让犹太人把它传到外邦人的当中，这是上帝的美意。 那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不能理解啊，就是为什么上帝不干脆一次性把救恩给全部的人，让全部人都知道就好嘛，不用这样麻烦，先给犹太人，再让犹太人把它传给外邦人。那你太自信了，你愿意吗？我的意思是说，你愿意做犹太人吗？我意思是，如果上帝把救恩一次全部给世界上每一个人呢，基本上每一个人都需要过犹太人的生活，才能够理解什么叫救恩。你们明白我意思吗？你要做以色列，你说不要，那么多节期可烦了，不要，还要去什么什么敬拜，还要杀牛杀羊，一头500块啊，搞错啊，犯罪，哎呀，一年一次就够了，好多规则看起来是亏本的，你知道吗？连名字都改，穿着也要改啊，又不可通婚，这样土地怎么会来，对吗？生意不能做大，而且借钱不可收利息，谁要啊？当然这是我题外话，他们应该不会在乎了。总之呢，我意思说，上帝真是可怜全部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罪性让我们抵制上帝的救恩，所以上帝说，好吧，你们不信我的救恩是真的，我重造一个小群，这个小群的人叫做以色列，所以上帝从亚伯拉罕一个人身上抽出来，让他成为一个国，所以这个民族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荷兰人，什么人都不是，因为他是上帝抽出来重新给他定义的，他的名字是跟信仰有关的，他的任何生活习惯都跟信仰有关系。那上帝用这个方式来塑造一个在地上可以看见的一个国家，以致旁边的人看了说，哦，这样叫信上帝，哎，不错，看得到嘛，对吧？哎，这种人不错哦，最少比我们的人好，哎，很善良啊，哎，他们拜的神很有能力哦，很不错，看得到。当然我也知道犹太人 让别人很失望啊，因为他们老做坏事，他们又拜偶像，对，他们没有忠心把上帝给他们的使命，就是上帝跟亚伯拉罕说的，你要成为万人的祝福，他们没有成为万人的祝福，因为他们自私，他们犯罪。对，所以这个计划是好的，因为上帝怜悯世界上的人，所以他让地上有一个国家是可以代表他的心意的，但最终没有实现。但是上帝没有失败啊，因为上帝本来就要在当中兴起他的救主，就是耶稣基督要生在他们当中，所以这个原则呢没有因为人犯罪而就废掉啊。所以上帝到了新约，耶稣基督来了，还是守这个原则，就是先让这些最应该懂的人先听。所以最应该懂的人就是犹太人，因为他们从小就读律法书，对不对？所以他们先听福音，但是他们第一圈就全部说不要。好，上帝说好啊，不要是吗？我派我的使徒，所以保罗就把福音带到外邦去了，连反而是外邦大量的人就归信了上帝。 OK， 所以你从这个原则来看，上帝没有错啊，不是说上帝没有失败，虽然人一直在挫败上帝啊，想要挫败上帝的计划，但上帝一直都实现他要实现的。好了，说回来，所以这里呢，耶稣叫他们只是限制啊，在一个范围呢，的确是为这个目的的，是因为这是上帝救恩的次序。所以我又可以再次告诉大家，这是短暂的使命。为什么？因为他只是当时耶稣的吩咐，因为后面耶稣就要他们把福音带出去，而不只是限制在这个小的犹大地。 OK， 那为什么叫他们叫做迷失的羊？这也应该可以留意啊，就是这些是犹太人，这些是懂律法的人，为什么被上帝看为是一个迷失的羊呢？当然第一是每个人都应该是迷失的羊啊，也让这些门徒可以有一颗怜悯人的心啊，就是耶稣告诉你说这些人都是很可怜的他们都在寻找，但是却寻不见，好像羊走丢了，所以你们应该可怜他们让他们知道，也让他们抓紧这个听到的机会也同时呢也提醒他们就是他们的工作就是随时随地的意思说迷羊呢我是没见过了，但我知道在那种的环境迷羊是 常会出现，意思说耶稣没有要他们去找熊猫啊。诶，如果我说你去找熊猫，你要去哪里找？你就最少你坐飞机要飞到四川是吗？啊，熊猫在四川啊，当然现在熊猫世界动物园到处有了。但是如果我说你要去找，你就有一个指定地方了，对不对？那耶稣没有说你们要去找一种特别的人，耶稣说绵羊，其实绵羊就是到处都找得到的意思啊，就表示说你的工作啊，这个预备人心的工作呢，是随处都要做的，可以吗？不要跟自己说啊，我现在很累了，我要放假了，没有啊。好了，所以这一点应该是提醒我们了啊。犹太人是迷失的羊，我们更是了啊，我们应该留意听我们主人的话。好，第七节，耶稣说你们不要到外邦人地方，在犹太人地方连讲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谁走谁说，天国近了，就这样简单。你说还有一个人也是讲过很短的话，是谁啊？是啦，约拿啦，约拿还长一点啊，再过四十天你们不会改就要毁灭了，不过也算短了啊，这个更短，天国近了啊。当然我们不能想象他们真的只是讲四个字了啊，意思说这就是他们的信息。天国近了是什么意思呢？就说到上帝对人属天的福分来了。我再说一次啊，天国近跟我们现在说的天国近不一样啊。在那个年代，在那个时候，天国近呢是指到基督来了，就是道成肉身的意思。OK， 因为耶稣基督把天国带下来了，基督就是天国，可以吗？他是那个天国的原点，他带下来，连带下来之后呢，这个天国开始分了，不是分裂啊，就是开始扩展。所以耶稣用一些比喻说，好像酵，就是面团发酵，对不对？好像芥菜种。小小的，对不对？连长成一个大树，都是用这个比喻说，那个原点本来是小的，是大家不注意的，就好像基督这样很卑微的。但是最终呢，这个天国就要扩大，一直扩大到上帝的旨意成全，好吗？所以当时呢，教会还没开始，所以他讲天国呢，就不是指我们今天说的教会，他是指到耶稣。所以他说天国近，用白话来讲呢，就是弥赛亚终于来了。你们一直在等的，你们的祖先在等的，弥赛亚来了，是从天而来的，你们要听他的话。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啦，就是再过两天主要来，你要预备你们的心来注意听他要告诉你们的消息，可以吗？啊，好，快点，第八节，我知道我时间有限。好，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医治，把鬼赶出去。后面那句话说，你们白白得来也要白白舍去哈。好啦，这个医治病人，这些我已经刚才前面说了啊，就是上帝给他们，耶稣给他们特别的属天的属灵的能力啊，是要让人注意他们讲的话啊，不是让人感到很惊讶就算了。 OK 啊，这些也是让人产生盼望啊。你想一下，如果耶稣医治你的病，如果你有信心的话啊，你应该就马上想起你有一个更大的病，对不对？你们懂我意思吗？好像你去找一个医生啊，你身体不好啊，你去看那个中医啊，那个中医说，哦，你咳嗽啊，咳嗽多久啊？咳嗽两个月，哇，你要调理什么什么什么。好了，哎，咳嗽好了，哎，你很可能又再去问他说，哎，其实医生，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啊，我可能啊我的肝有问题有什么？你就一直想要，因为你觉得他懂了，他懂得医你嘛，你就会愿意把更大的问题带给他，是吧？那如果你想那一天门徒让瞎眼看见，让麻风得医治，如果这些人不是属世的，他们是有灵性的，他们会想到什么？他们会想到他们的灵魂也病了，对不对？他们会想到说，如果这一位要来的那一位哈，给他的门徒这种能力，当他来的时候呢，我要问他我灵魂的病怎么医，所以他们会想到灵魂的救恩。所以这也是预备他们听到，好吗？好，来到最后一句话了，什么叫白白得来白白舍去？我记得我小时候啊，这个可以做日历的，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还流行没有啊，可能新华中尼我们那种年代，我们那种都是愤青年代啊，就是教会什么活动，我们家里就出现什么什么什么布条什么，对不对啊？白白得来白白舍去，就是 一种口号嘛，啊，你可以贴在车上啊，贴在什么 ？OK， 好，你们告诉我什么要拜拜的来拜拜的事情。一般呢，我们如果没有细看这句话从哪里出来，我们都会以为他是在指传福音。我想可能你现在还是这样想，你再看他从哪里出来，上下文有没有传福音？上面讲赶鬼哦，啊，拜拜得了，去怎么赶鬼？我不会赶鬼。好了，所以正确的解释，当然我在说我们应该传福音 ，OK？ 圣经有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要传福音，但是这个白白得来白白舍去呢，被我们今天的布道家或是奉行家扩大到，就是变成好像说你们白白得到福音，你们就要白白把福音，你们不敢讲，传给别人，不是吗？你们不是这样听回来的吗？白白的就是福音白白得到的嘛。所以要白白舍去，所以要白白丢掉，所以你没有福音了之后，是吗？你为什么不敢这样问呢？当时我就很想问我的爸爸说：“哎，爸，你说白白的白白舍去，这样我给了别人，我还有没有？”哎，不要问那么多啊。总之，OK， 那总之这句话有他另外的意思的，就是在这里的意思。这里意思是什么？这里不是指传福音，这里是指到耶稣给他们的能力，意思说耶稣给他们。可以行神迹啊，可以赶鬼啊，可以医治病人。耶稣说，这些能力不是给你保留的，不是给你做特异功能的人啊，是你们要慷慨去用。就是耶稣说，你走到哪里就用这个能力，因为这能力是白白给你的，你要用掉它。为什么要让人得到后面那个福音的好处？可以吗？哦，我在说了，你不要去攻击啊！老牧师说你讲错了，害我这一生不传福音。不要啊！我告诉你，他没有讲错，他真的是叫你传福音是对的，但是不是这节经文啊？啊，当然这节经文有时用起来好像蛮容易可以就是应用啊，但是如果要正确的解释，要放回这段经文，它其实指的不是传福音，它指的是上帝给我们各样的恩典恩赐。他要我们不吝啬的啊，保留起来，而是使用，慷慨的使用，叫别人得好处，可以吗？啊，当然最后是可以说带来福音的好处，这没错啊。好了，这只是一个technical问题啊，我就稍微带过就好。好，接下来啊，你们再给我一点时间，我就讲完了啊。后面呢是交代他们要带什么东西哈、啊。你可能觉得很好笑，为什么要管这样多呢？你如果没有好好读，你会以为这个是你请牧师的那个要求吗？你读一下你就知道。来，我们来读马太第十章九到十节，他说：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马可说：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褂子。路加说，对他们讲，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两件褂子。好，很多不要带的， OK， 有一两个是可以带的。好了，问题又来了，为什么这样多东西不要带？哦，耶稣要他们经历恩典，所以传道人不要吃不要喝。我告诉你，他第一个饿死啊，这种都是不没有好好看圣经。你认为这段经文是告诉你传道人的心态呢？我已经说过了，这是一个很短的使命。你想，如果门徒大小行李带在身边，还能够做事吗？耶稣说担心什么？两天两天，所以不用带两条鞋，不用带两个，就是两双鞋子，因为两天不会破的。啊，也不用带两个外套，因为你没有机会换的，因为我只要你去一两天你就得回来了。所以带很多的行李反而是让他们的行程缓慢下来，对不对？所以合理的。所以这里基督不是考他们的信心啊，可以吗？你们要差弟兄姐妹去做宣教士，就不要用这句话了啊，没有人要去的。我告诉你，因为他去非洲他要待两年，他肯定要换鞋的啊。你不要告诉他，最重要是说不要带食物，他会很怕的。这里呢，耶稣基督也不是说他们是不需要吃喝的， OK， 是有 OK， 我慢慢解释了啊。所以第一点呢，这个应用不是广泛的，不是给每一个人的，它是针对当时那个特殊的行程，所以是合理的，因为他们不需要去很远，也不要去很久。第二呢，耶稣没有反对基督徒家里有一点银钱跟铜钱跟金钱，这里是说出去的时候不要带，你不要扩大到说基督徒家里什么都不能有啊，你却叫开他衣橱超过两件啊，违背神的旨意。牧师要把衣服藏起来怕你们看见。圣经没有禁止门徒可以拥有，而是在行程不要带啊。连关于鞋子呢，我笔记上面有写了啊，就是有一个好像有冲突的，就是说不要带拐杖，但是马可又说要带拐杖，但是你要看英文呢。第一个拐杖是 rod 啊， rod 是用来防身的，是武器的意思啊，就是有野兽啊什么啊，你要防保护自己的那个叫 rod 啊，所以也是说不带这个，因为我派你去的地方没有什么野兽的啊。连马可说要带杖，那个英文翻成是 walking stick， 就是走路的拐杖，是帮助你走路的，所以其实不是在讲同一件东西，虽然中文都把它翻成拐杖，可以吗？啊，好了，现在我们来讲一个就是要注意其中一点了啊，当然解决其他了，就是食物。耶稣说不要预备食物，是不是很难呢？啊，因为耶稣说我要供应你。其实基督教们不要预备食物，不是用这个来考他们的信心。啊，基督不是说哦，你预备食物啊太多就是没信心，什么都预备的人是最有信心的。我不觉得这个是基督在这里的意思。Okay? 有很多弟兄姐妹年轻人是吧？啊，就可能呢不是很习惯啊，为自己打理，那每次啊，父母就会交代说，哎，记得带水哦，啊，带雨伞哦，啊，今天可能会下雨，带两件衣服，等下试了可以换哦，好烦哦，这样没有信心的，啊，哎呦，你太焦虑了，你看我什么都不怕，啊，你父母就好像很不好意思，哎呦，我的儿子很有信心，依靠主，你上当了，他是不负责任的。他不是有信心，因为他不管，等到他没有衣服他会打电话叫你拿给他，所以你等着瞧。总之呢，不是信心问题啊，这里耶稣不是要他们要考他们啊，就是是不是真的信上帝，而是说这个旅程很短而且很密集。基督说你们只是专注讲我要你们讲的话，你们的食物的需要我来为你们预备，所以这是特别的，不是常例啊。不是说每个基督徒去传福音呢都一定要都一定要有信心，要知道上帝会从天上掉东西下来，不是的。我们侍奉上帝的人当然自己知道一个很清楚的事情，就是如果你真的是上帝呼召的话，你每次在讲道的时候或是你在预备讲道的时候呢，其实你会经历到上帝的供应，对吗？我再说一次啊，如果你真的讲到好像你这礼拜要分享信息，你预备，你发现有话语给你，你知道属灵的供应已经给了你，其实通常这些人不可能会担心物质的供应的，因为属灵的供应比物质的供应更难。如果你得到了属灵的供应呢，你会知道物质的供应早就在上帝的手里，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传道人自己有信心是因为他经历，而不是他光有信心啊，他是经历了上帝给他属灵上的供应。连对着100个人讲道，你们不相信你们上来讲，你们会知道，你看着人你没有话讲，为什么？因为你会感受到人有时给你的一种，我不是说是你们了啊，但是有时会有一种抵挡啊。我不懂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当然你们不错了啊，你们没有，因为我也没什么看你们，所以我也不知道。总之呢，我去过一个地方啊，我举个例子啊，那我再用你2分钟。那有一次我回马来西亚的时候，有一个老牧师是我爸爸的朋友了啊，他换了一个教会，那教会蛮大的啊，我没去过，因为他是我爸爸的朋友，后来他就说你的儿子回来了，他们以为总是外国回来就什么讲言之类的，然后就叫我去他的教会讲圣诞节的信息。然后我说啊，好啊，爸爸都帮我答应了，我说好吧，去了哈，就去了。去那边才吓到，就很大啊，教会很大间，坐满人啊，因为有的吃啊，就我们到之前呢吃大餐，哇，又有表演花絮，又有唱歌跳舞，总之 总之这个教会我有保留了。不过 anyway 就是坐满人，我大概估计有300-400这样的啊。连在我讲到之前呢，他们还在台上表演话剧什么，大家都很高兴拍手拍手。到我上去，你们知道我讲到很闷的嘛，我就上去我说，连每一个这样盯着我的时候，我都感觉到他们是说还不快下来，就是呢没有人要听你讲，大家就觉得说你要做什么啊这样啊。那我可以在上面表演，我也懂啊，讲笑话啊什么啊，我也可以讲一个半小时，大家拍手我就走了。那我说我不放弃啊，因为我只来一次，我不会再来了。所以我那天我就讲布道了啊，而且责备罪什么什么。其实刚开始很难的，你一开口，你发现那个抵挡的气氛呢就拥着你上来。OK， 你试试看。有时候你对着你孩子，你已经认输了。我告诉你，上来比对着一个孩子还厉害啊！连一直当然靠着人点，连最后慢慢一些人就平息下来了啊！你就发现，哎，里面有一些人有反应，他也愿意谦卑一点啊。其实这个过程呢，你就会发现，其实上帝在这件事上，如果给我们预备啊，就给我们有能力可以讲属灵的东西啊。你还担心等一下讲完道没有饭吃，说不吃也可以了。总之那个就不再是你的，你明白吗？所以侍奉上帝的人，他不在意太多物质的需求呢，其实是因为不是因为他没有，而是因为他有更好的。 OK， 好了，这是对他们来说了。但另外我们也要承认一个事实，就是当上帝预备的时候，他有时候会透过别人，那么但很多时候呢他会透过你自己。所以不要排除第二个可能性啊，就是说我来瑞士，感谢新华还说我来哈，因为我来的只有他哈，他看到我拿一个黑黑的东西啊，他以为我拿相机，我不是到处拍照的人啊，那个是我的午餐。那连我说我拿着我的饭盒来聚会了啊，但我吃完了在车上啊。嗯，就说哎呀，传道人侍奉神怎么这样担心，是吧？在火车上可能有人就给你留一个苹果了。为什么你不这样讲？那对我来说啊，有时可能啊是弟兄姐妹啊爱心的预备，上帝感动，但是我知道比较多的时候呢是上帝给我跟我的家有能力，所以我太太早上就为我弄好啊，然后我就可以带来了。我把那个看为是上帝的预备，是吧？所以当上帝说你去食物我会为你预备呢，我的理解就侍奉神的理解呢，同时也要包括不是只是要人家服侍你啊，也包括了上帝给你有能力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完成这个预备的工作，好吗？所以耶稣在这里说的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如果你们看圣经，在提摩太啊，在提摩太前书啊第五章，不是你要求牧师要求薪水的一个经文来的啊。很多牧师跟教会吵得不可开交呢，就是这个问题啊。牧师就用这句话说，圣经讲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所以他就说教会要给我加薪，因为是应当的。你教会就很不甘愿了，就说哦，给你更多钱你又不做多一点啊，你偷懒我不想给你啊，也就会不合。其实这个不是我们拿来要求待遇的经文来的，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是每一个忠心侍奉上帝的人的经历来的。你明白吗？不是你拿来说我的权利，而是你在宣告说哎，它是真的，这是我们侍奉的人每一天的事实来的，就是上帝透过别人更多，上帝也会透过你自己来预备，因为是他给的啊来供应，好吗？啊，好，快点了啊！我知道前面的两个少年人已经快受不了了，再等一下啊！啊，很快，反正我很久没看到你们了，你们一定很想念我的声音啊！来，他们可能很后悔，为什么今天会出现在这里啊？好了，爸爸妈妈，等一下完了我还要跟你谈呢，所以你啊，好了，不像你来继续第十一节啊，耶稣就说啊，后面就是一个原则就结束了啊。耶稣又说一件事情啊，说你们啊去哪里啊，而且 交代他们不要带什么什么东西的啊。连第三个交代就是呢，要讲什么话，或是说怎么样去我们说怎么样去分辨啊。所以第十一节说，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哇，很多人很怕啊，牧师来多久？6个月。哇，我不是好人，希望你不是啊。那马可说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所以大概耶稣的原则是这样啊，第一就是说，他们去到一个地方，耶稣要他们先找哪一些人是上帝已经预备好的。啊，我在说啊，耶稣不是叫你去找城里面最有钱的去混饭吃啊。那个人，哎呦，反正我是教会的同工啊，必须接待，没办法啊，就这样做啊。不是啊，其实这个原则是说，在那个很黑暗的时代啊，很混乱的时代呢，上帝叫门徒说，你去找那一些我已经预备好的，你先在他们那里说，在这些预备好的人的家向他们来讲这个消息。 OK。 第二，耶稣说只住在一个人家，不是要给人负担啊，就说啊，住得好吃得好不要走，继续吃啊，吃到你饱再走，不是啊，是前面说了很短的，一天罢了，两天罢了。所以基督没有给一个原则，就是说啊，传道人想要来我们这里，是瑞士是相当出名了啊，所以很多过路的传道人都常会写信说啊，我们下个月夫妇要来欧洲旅行，不知道可不可以到你们教会来讲道啊，录音啊，一定很多人讨厌我了，不过没关系啊，我不住在这边啊。那有时候他就可能觉得反正我来旅行嘛啊，我讲讲道啊，服侍服侍大家啊，可能也得给大家接待。不是这个意思，不，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这里不是要你成为别人的负担，也不是要人家供应你，这里只是说这些人为什么你要去住，人家请你都不一定要去。我可以告诉你，是因为这些人的心已经被上帝预备好了，所以上帝要从这些人的家开始。 OK。 耶稣说，如果你不懂谁是好人，问百姓，意思说这些人不是卧底啊，不是偷偷做好人的啊。其实我们如果去问弟兄姐妹，其实大概我们弟兄姐妹也知道谁是金钱的，对不对啊？谁的家里是比较适合接待的啊？你不能说哦，其实这房子不错哦，是不是基督徒可以 啊？可能你进去，人家的父母不高兴，可能不信的啊，可能他的丈夫不信的，可能他妻子不信的，你不一定适合，对吗？所以他说你不知道，你去问。你问了百姓会知道，百姓说某某家全家敬拜神的啊，他们很善待人啊，连他们就到那里去，连短期的一两天，先把福音，不是福音啊，把这个预备的工消息带给他们。好了，第十二节十三节呢，还要做第二道的检查，不是第一次啊，第二次还要做一个检查。他说什么？耶稣说进到他家里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有点奇怪啊，等一下我再解释他的意思啊。那最少这是第二个 checking 啊，第一个 check 就是听人家说谁好你去，第二个是你进去的时候呢，耶稣说请安，请安不是我们这里说吃饱了没有啊，不是啊，这个请安就是我们说的犹太人用的这个问安理啊，就是宣告上帝的祝福啦，啊，宣告上帝赐人的恩惠啊，也向他们就是传讲耶稣所吩咐的话。OK， 所以基本上呢，耶稣说你进去的时候，你就要探他们是不是真的配得金钱的这个名字。所以如果这家人是金钱的 ，OK， 他听到有人来说弥赛亚来了。真的，我们等了好久了，来来来，进来听啊，进来说 ，OK， 那你就知道这家人是上帝保留的啊，移民啊，就是那些神所保留信心的人，因为他们乐意啊领受上帝的好消息，是吧？所以上帝也就借着门徒把福分带给他们。啊，当然要注意啊，这里不是在讲门徒有权利分东西给人家啊，给你了，觉得你不会吃，又把它拿回来，不是啊，基本上。这个赐福的源头跟权力不在门徒的手上，门徒是一个媒介而已。OK， 那为什么 上帝要耶稣要透过门徒把福分带给人呢？其实好像在教会哈、啊，你说有时候我们彼此祷告啊，举个例啦，新华星生病啊，告诉我们同工啊，我们就为新华祷告，连新华星期三病了，星期四就好了，连他就会纪念哦，哎呦，星期三晚上有三四个人为我祷告哦、啊，他们还蛮迫切的哈、啊，连后来哎，上帝真的听了他们祷告，我病好了，连他就对我们特别好。这就是我们教会的关系，你知道吗？我们教会有时很冷淡，就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有时知道人家的需要，但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就是求恩典。其实很多时候上帝把某个人的需要是给了另外一个人，连让你带给他的，你明白我意思吗？不是直接给他的。为什么要那么麻烦给另外一个人再让那个人带给他呢？因为他要让你们两个学相爱，对吗？所以曾经要给新华的恩典给了我，我给了他，然后他就说哇、哦、谢谢你啊，你真的是关心我。我说是啦、啊、上帝叫我给你的，我也不敢收啊，这一次给你了。然后我们就彼此就有了那个关系，我们在主里面就晓得彼此尊重，彼此相爱。其实教会就是有无数这种交叉的，我给你，你给我，我啊这是你的，哎这是我的啊这是你的。我们就会一直带，当然我不是说带刺的东西啊，我讲的是属灵的啊，我们就会用许多的话语啊，许多的劝诫啊，给弟兄姐妹，连彼此就建立了啊这种有爱的关系啊。所以当时呢上帝本来可以直接赐福这个敬虔的家，但是为什么要透过门徒？是因为让这个门徒跟这个家有产生一个正常的关系啊，让他们会敬畏神的仆人啊，会听他的话。可以吗？啊，那另外呢，如果耶稣说这些人不敬虔，连就是他们听到你讲弥赛亚说啊，不要乱讲啦，进来进来进来，你要吃什么我给你啦，不要讲那么多话啊。那如果这种人是很轻视很藐视门徒讲的事情，连这个门徒所说的平安就跟他们无关啊，连其实耶稣基督是要他们离开的啊，就是要离开这种人啊。所以当门徒离开这个家，这个福分就好像被收回一样。那我的意思呢我听过一个人解释这个经文啊，他就说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给人家祝福。你们有没有去过一些地方，一些教会每次都跟你啊，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有没有听过？有，我去巴黎的时候啊，我开始还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一直这样子讲，哇，一直祝福的，彼此祝福啊，连彼此就讲个不完，这句话好像是一直要出现的啊。所以后来呢，那边有一个导师就跟我说，他说是因为耶稣吩咐的。我说哪里，有没有听过？他说就这句话，就刚才我们读的。他说你要拼命跟人家祝福，如果那个人不配呢，那祝福就给了你，所以你会得到很多啊。这样我就找那些坏蛋来祝福了啊。你说有人你觉得很好笑，对，但是你要知道真的有这样的教会在做这个事情，就是他们会认为呢，我们要无穷的祝福人，不管啊，总之不配的时候都全部弹回来了，就全部变成是你的，蛮划算的。但愿如此，没有，因为我们从来都不是那个福分的源头。OK， 如果上帝不愿意祝福的一个人，你再怎么讲，那个福分也不会到他身上，就是这样，好吗？啊，好了，说回来了，就是这里讲的祝福啊、平安啊，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啊。今天我看到你，我跟你讲平安，我是讲赦罪的平安，我讲的是上帝在基督里接纳你的平安。当时讲的平安呢，不是这个，因为他们还没有这个，好吗？他们讲的平安是耶和华上帝是以色列的主宰啊，就是上帝是他们祝福的源头啊。他们还没有明白救赎，所以我们今天讲平安是更深刻的，好吗？啊，当时的区别。好了，接下来真的要完了哈，就是最后一段，就说如果不接待你的那些就是不敬虔的家，耶稣吩咐这些人什么？你要离开那家，离开那城，还要把脚上的尘土剁下去。 OK， 连路加加一句话说见证他们的不是啊，英文是翻成是见证他们的罪或是他们的拒绝。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这家人反对，门徒不要灰心啊，的确我们有时候也会啊，就是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特别跟父母传福音，跟家人传福音， 他们有时会反对你，连你就一直想要解释解释，对不对？你想当时如果耶稣只给他们两天去走遍全部地方，他们碰到第一家就反对的，他们可能就不能走了，一直想不是的，你误解了，不是不是，一直解释两天，还在一个家没有走啊。耶稣说不要停是吗？不要停就走，离开这个地方， OK， 把尘土拨下，就表示说一个这个这些人无关了。所以你就明白，这不是叫我们这样做啊，我在讲啊，这是当时因为那个时间很短。所以今天你父母如果反对啊，你还是有感动，你还是要跟他传了啊。啊，你家人如果不理解你的信仰啊，你也不要老在你家面前剁尘土啊。啊，多了你鞋子会坏啊。啊，总之呢，说回来，就是这个是因为当时很紧迫，使命很短暂，所以基督告诉他们不要浪费时间啊。如果这些人没有预备好，不明白你说的，你就离开， OK， 但是不要轻看你讲的话啊。如果人家怀疑你、轻视你，不是因为你讲的东西不对啊。所以做上帝话语的人呢，就是传达人呢，真的是要对神的话有十足的信心啊。我们真是要相信，反对的人也好，接受人的都好，两者上帝都会得他的荣耀。OK， 我意思是说，上个月啊，不上个月，三个礼拜了啊，我跟一个弟兄一起走啊，就回家啊，我回家啊，我们就谈。啊，家人的聚会呢，我想他还记得了啊，啊，就是讲这个东西的啊。我列讲啊，你们给一个忍耐就好了啊。就是家人传福音啊，我们的弟兄说，我回国啦啊，我家人还是没有兴趣啊。我跟他们讲福音，他们好像不当一件事啊。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有这个经历了 ，OK？ 哎，我还是继续为他们啊祷告啊，为他们传福音。好，我们一般都停在这里了啊，但。那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又多讲一句了，我就问他，我说我们跟家人传福音是为什么？你们可以回答我吗？不回答不能走，门锁了。哎，那你可能你有很多答案我知道，但是标准的答案是什么？我们通常都会说，因为我们要爱人的啊，这句话很特别很特别啊，我们要爱人的灵魂，是吧？你没听过爱人的灵魂，不是人啊，他的灵魂。因为我们华人讲话真特别啊，其实爱人的灵魂真的在圣经找不到了。叫你爱人没有爱人的灵魂，那我们知道我们华人讲爱人的灵魂其实是指人啊， OK， 但是有时候你要明白，传福音不是因为你爱你的家人，很抱歉啊，我再说一次啊，你传福音给你家人，你传福音给你妈妈，传福音给你弟弟，给你妹妹，给你父母，因为我爱他们，能啊，我想他们跟我在一起，在天上有的玩，不是，真的不是。当然你以为我是开玩笑了啊，不是这个目的的。你看圣经，你知道你传福音是为什么吗？是为了荣耀上帝。啊，你承认吗？如果你承认的时候呢，你要知道，他们信，他们不信，最终啊，上帝都得荣耀了。你预备好了吗？那我们可能不会遇到，我们都希望说最好又信又得荣耀最好了，两个都有啊。但你要知道，如果有一天真的，我不愿意看见，但是如果真的有一天你的父母拒绝救恩也离开世界，你能够说愿上帝得他的该得的荣耀吗？不是说啊，你这样子我不信你了，是吗？那这就反映出你为什么传福音。我们是被呼召要爱上帝的荣耀，是吧？你的款式，你的头脑所打的算盘，最终是上帝怎样的荣耀，而不是说我们全家在天上啊，都聚在一起，多高兴啊！啊，当然这是人与人之间应该有的情感，我不否认它。但是我说有更高的，是吧？所以当这个更高的达到了，我们会惋惜，因为我们所喜爱的家人不在一起。但是我们心里有安慰说，上帝的荣耀得到成就。那上帝怎么样在不幸的人身上得荣耀呢？圣经是这样讲的啊，你去读啊，我放在纸上了啊。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2:14-16，他说这个福音的香气啊，在一些人身上是活的香气，在一些人身上是死的香气，是吧？有些人是听了福音才死的，才被定罪的。 有些人是听了福音而得拯救的，但是两者上帝都得荣耀，因为上帝在一些人身上彰显他的审判，在一些人身上彰显他的怜悯，他的赦罪，所以两者都是上帝的属性，是吧？好了，我但愿啊，我们的家人都有恩惠啊，我们也应该这样子想啊，我们不应该早早就打算他说，看样子他是不会得救了。OK， 算了 ，OK， 你没有资格这样讲啊，因为我们不是上帝，我们不知道神的拣选，所以每一个还活着的人，还在医院的人，还有机会的人呢，都可能是得救的人，所以你传福音。但是我是想你改变一个观念，就是你不是因为爱他的灵魂，你是爱上帝的荣耀，这或许会让你的动机跟你的动力不一样啊。好了，堕下尘土是什么意思啊？啊，堕下尘土是当时的一个表达哈，就是让你跟这个地方，就是你会觉得说这个地方脏到，就是这些人啊坏到连他的土都是脏的，所以你要剁掉土，就是不要来粘在我的脚上，这样的意思啊。所以当你这样表达，就表示这个拒绝的人就跟你无关了 ，OK？ 抵挡的人就跟你无关。但是另外我也想提醒大家，基督徒啊，你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你要知道，耶稣要我们真的是跟抵挡福音的人有区别的。我不知道你明白，我用口头话跟你说啊，耶稣没有差派我们做他跟罪人之间的重保。你说我没有这样想，你是这样想的，你常觉得呢福音太不好听了，对不对？还好上帝有我这样的人呢，还有那么多人还想来教会，对不对？因为你常淡化福音的内容，让这些人还可以听福音，不是吗？我们有时候真的是充当了那个，其实上帝跟人之间只有一个中保，是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没有叫你再做耶稣跟罪人又再多一个中保，你就在当年做好人，说啊，耶稣说我要审判罪人，小声点，小声点，没有，没事的，他不错的，不要信他。我们总做这种事啊，你不要骗我，没有。你如果你那些朋友十年、二十年都在藐视基督教，还长期跟你打电话开玩笑、讲东讲西的人呢，他一定是在你身上找到了一个过滤，因为你是中保，因为他在你身上他没有看到上帝，没有看到基督。其实如果，当然我在说这是圣灵感动你啊，你什么时候需要有一个界限跟这些人保持距离呢？这是上帝感动你，但最少呢，你不要认为基督与人之间还需要你做中保。基督徒是被差派出去，是直接做见证人，意思说你不是在讲你的故事，你不是在讲你的版本 的福音，你是在讲见证，意思说你在见证上帝是真的，你懂我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们在讲我们的故事，让人听我们讲，我们好像做了中间的部分，所以我们就有很多一些就是跟那些不幸的世界有很深切的来往，甚至可能没有太过分开界限。连你这种的做法呢，最后会让他们长期拒绝福音，因为他们其实不需要中保，他们是什么已经在了，就是耶稣。他们要看到的慈爱耶稣有，他们要看到上帝的公义耶稣也有。你是见证人，就是邮差啊，你们会不会很生气？有一个邮差到你的家，让他帮你拆开你的信读给你听，你的女朋友写情信给你啊？那邮差说：“哎，你的女朋友也写来了，来，等等等等，来啊！”他说：“哦啊，要跟你分手啊！”你会恨透这个邮差，对不对？你说谁派你做中保？你只是送信做到就够了。OK， 我自己看我的女朋友给我的信，对吗？他是我男朋友给我的信，我现在讲得很刻画了，我想你大概 get 到我的意思了。那你传福音有时候很多的挫折，甚至上帝不跟你同在，或是你觉得没有能力，你是不是充当了一个缓冲的角色？连你想淡化上帝的能力，就是你拆开那封信，你帮人家读了，啊，哇，这是我的比喻了。你忘记他最好啊，没有这样的人的啦，开玩笑啊。来， 可以吗？最后一节了，我讲完了，就是十五节，耶稣的审判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那这里用了两个名字啊，你们都应该知道的啊，索多玛俄摩拉是一个代名词了，已经不是一个地理的地方啊，虽然它是一个地点，但是那时已经是大家都知道这两个字就表示啊恶名昭彰的意思了啊。所以耶稣基督就说，那些拒绝抵挡福音的人呢，他们实际上是很邪恶的，他们的罪行呢比这两个坏透的城市的人更糟糕。所以你就明白，上帝看人的罪最大不是杀人放火，是拒绝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不感恩的罪呢大过你做错事的罪。每个礼拜你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常提醒大家，你们来这里坐在这里的时候呢，你不是来听东西的，虽然我讲很多啊，我占了大家的时间，对，但是你要知道你的目的来不是听东西。如果你要听东西呢，你是在平常听的，你在平常学圣经的，不是在礼拜天学的。礼拜天是你要向神感恩的。你过了一个星期，过了一个月，如果有很多人放假不在教会，没有去聚会，你有多少要向上帝感恩的，你知道吗？因为不感恩的罪比其他的罪还要大。我没做什么，我这个月只是玩跟吃罢了。是，我知道你没做什么，但是你这个月没有感恩啊，你每一秒呼吸都是恩典啊，你吸进去的那个叫恩典，不是空气啊，啊，因为让你的灵魂可以活的是恩典。OK， 你竟然没有感谢上帝，这个罪是大的。耶稣说这个罪是大到什么程度呢？比索多玛、俄摩拉的人的罪。那你可能不同意，你说我没有向他们搞这么不道德的事，上帝说他们是没有听到。 OK， 他们是坏。耶稣曾经讲过，如果我在那里是吧，他们的后果都不会比你们严重。意思说索多玛、俄摩拉的人是被咒诅没有恩典听到的，所以他们的下场是这样。但是你们已经听了道之后不回应上帝的恩典的罪更大，好不好啊？好了，我答应过大家我们要祷告的，所以我今天 keep 我的 promise 啊，我不想常常忘记啊。好了，我就讲到这里，然后我就用五分钟，你们我们尝试哈，第一次这样子做啊，就是我不马上祷告了啊，我就想说我给大家一点时间，我盼望我们当中两个到三个人啊，你们可以回应。如果你们有感动啊，我不强迫大家，你们有感动听了这些话上帝感动你要回应，而且你愿意开口啊，让大家听，跟你一起同心的话，帮我有一两个人可以做一个回应的祷告，然后我之后我再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吗？好，我们就操练每次听完道有一个回应的机会。
让你能够在你面前谦卑，也让你面前在你面前全心的来赞美敬拜，也是你不断的用你的话语来造就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真理里面，可以像看镜子一样，可以看到我们，也通过主你的话语、自己的启示，能够更深的来认识。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可以看出主你真的是又活又真的上帝，你是掌管一切的，无论什么事情在你身上所领到的，无论我们什么都无论我们都面对的，都是主你自己为我们预备的，那就求主你不断的与我们同在，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用属灵的眼目来看到我们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一切，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真理当中可以有反思，可以有回应，让我们能够想起主赐给我们的应许。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应许当中有盼望，可以面对明天，直到无论什么事情都是主你所为我预备的，都是在你的掌管之下，都是让你让我们面对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可以继续的成长，让我们可以为你做见证。最后最重要就是为了来荣耀主耶稣。那就主就求主你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每时每刻都能够纪念，让我们能够因为认识你，因为爱你，可以真正爱我们周围的人，让我们能够一切所做的真的可以分别为善，做你的光，做你的盐，荣耀传给你。
主耶稣，今天让我们接受你，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经文，主啊，你如何拆开十二个门徒，也让我们提醒我们，主啊，你赐给我们的大的使命，就是让我们在这个恩典的时代，我们可以担负起你这赐给我们的使命，让我们可以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主啊，当我们看到你这些门徒给他们的安慰，给他们的鼓励的时候，就让我们明白，我们每一个人虽然我们真的微不足道，虽然我们还常常软弱，但是主你赐给我们，你呼召我们，是吧？你就看我们为宝贵，是吧？让我们也尤其让我们自己，让我们真的在我们生活中，我们更加的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让我们可以在你的福音的传讲上面有很多更好的装备，也让我们今天可以靠着圣灵带领，我们就可以刚强傲慢。真的，我们愿意为你的事工付出更多的时间以及精力。主也让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就是在基督里面，我们互相鼓励，完成这样的一个使命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互相的有担当，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靠着传福音，靠着话语的带领，我们就喜乐，你愿意把切的那个跟归给你，谢谢主，取信你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来敬拜你。是的，你是宇宙的主宰啊，你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主啊，你不缺欠啊，你也不需要我们给你增添什么。但是主啊，你却愿意我们在这个地上因为顺服你，因为爱你，在凡事上能够彰显你的荣耀。主啊，这是我们的福分。主啊，你就让我们更多的愿意操练这样的一个本分。不单只是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愿意顺服你以致你的荣耀，是更愿意在主日的时候以众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用话语、用诗歌、用祷告，把一切属于你的当归给你的都归给你让你在天上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也让你的喜悦你的平安充满属于你的儿女的心灵当中。所带领我们继续以下的时间，奉我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好啊，你们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好吗？啊，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打开第311首啊，311首。我们可以站立起来哈，我们就比较不会太累啊。来，311首。